神的形象，第十六章，协调。如果一个人带了金块，而不把它换成现钞，他旅行时就无钱可用。苦难是可贵的，它不像现钞一样有用，但它能帮助我们一步步迈进天堂。有一个人重病垂死，这病也许是在内脏，对他毫无用处。但有铃声响起，使我警觉到他的苦情，因而能重思己身的境况，回转求助于赐平安的上帝。这就好似是把金子挖出用在我的身上。路子·约翰登灵修日记。我对这条从纽奥良到 白吞如的洲际十号公路是很熟悉的。我刚从别城坐飞机回来，在机场领回寄存的汽车。回家途中，我却必须比平时更用心开车，因为天正下着倾盆大雨，石子路上积了一层水。车头灯光使马路漆的线条很碍眼。突然，一个小黑影跑到路上，可能是一只球鱼，或是一只小老鼠吧。但还来不及多想，我的脚已本能地踩住刹车。我心往下沉，车子失去控制，车尾横着打滑。我紧紧抓住方向盘，紧急地来回扭动了几下，车子总算又走直了。知道我又能掌握方向之后，我才吸了一口长气，将车速减慢，让自己定下心来。整个过程也许不到三秒钟。到家后一定要一五一十地告诉太太，一个小动物如何在大雨中横过马路，我又如何及时将滑向一边的车重新控制好方向等等。这是体外所发生的事，倒很简单，但在抵家前，我体内分泌出大量的肾上腺素，让我仍然感到十分兴奋。这是我联想到几件 体内会发生的事。一切都是从头脑开始的。当那小动物突然出现时，一个受过训练的反应立刻指示我的脚去踩刹车。这之后，我的自主神经系统下令叫化学物以闪电速率发动一连串的反应，装备我的身体以最佳状态应付此一紧急状况。全身几乎都受到这个急事的影响。第一，我的视觉加强，瞳孔放大，全身肌肉紧张待命。紧张荷尔蒙影响了整个循环系统，心跳加快，收缩得更加用力，四肢的脉管肌肉放松，血管扩大，好使更多的血通过。血液成分也改变了，血糖冲进来，给做工的肌肉准备应急所需的体力，血凝素增加了，准备修复伤口，支气管扩大了，好使更多的氧气能进到血液中去。我身上最大的器官就是皮肤，这时它的血管收缩，因而显得苍白，是为了万一表皮受伤可以少流血，同时让更多的血液进入肌肉中供它所需。皮肤的电阻改变了，成了保护机关，以对付外来微生物的侵袭。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使毛发悚然。汗腺也来帮忙，增加手心的摩擦力，好把握方向盘。同时，凡不重要的功能都慢了下来，消化几乎停止，因为用于消化和肾过滤的血都转用到更紧急的地方去了。外表看来似乎没有发生什么事，我躲过了那只小动物，纠正了车子的侧滑后，我就在心跳加速、瞳孔放大、肌肉微抖的情形下继续开车。但我体内却是打了一场大胜仗，成功的装备起来以备应战。一个统一的化学信号肾上腺素协调了全身无数被拣选的细胞起来工作。 这种肾上腺的影响我们每天都会遇到，使你吓了一跳的巨响，一件惊人的新闻，开车经过治安不良的地区，绊了一下险些摔跤。肾上腺的反应都会按情况圆滑配合，我们从来不需要停下来想想体内这种种的反应。而肾上腺素还只是众多刺激素中的一种，它们的作用就是团结全身，诱导各种细胞有合作的反应。我那次开车的经历正可以用来说明是身体合一的两种通信方式。我的第一反应是踩刹车，这是神经系统下的命令。许多年前，当我才学会开车的时候，脑子已整理出 一套神经的命令 系列，要我抬起脚向左，并将方向盘左右不停地转动。我不是新学开车的，不必再去想刹车在哪里。在紧急状况下，脑子靠记忆库排好的反应迅速下令各神经路线命令，脚要、手要等等。但是其他复杂的反应，如心跳加速、皮肤改变、呼吸调整，都是因为荷尔蒙的关系才发生的。脑子发令给腺体，在这次紧急的情形下就是给肾上腺，向血液中分泌出一个化学信号。荷尔蒙发出的信号不像神经那么快、那么准、那么明确，但也只要几秒钟，就是全身的细胞都警觉到了。恐惧、放心、警觉，这种种感觉我一下子都体会到了。在后来的30公里路途中，他们使我把车子开得更稳了。我全身肌肉，不单是脚和腕，都在待命行动，连视力也变好了一点，使我更能专心注意路上一切不安全的情况。这两种通信方式，神经系统与荷尔蒙系统，也可以比喻在属灵的身体上。有时我们从元首处直接收到热线电话，清楚指示某一明确行动。就我自己的经验，这种情形不常发生，更普遍的则是我会感觉到一种激励，或是警觉性提高了，或因未能遵照基督的某一命令而深感不安。近来基督教文章中多注意到圣灵恩赐的问题，这种恩赐能否随着基督身体内的某种通信系统而达到个人身上呢？有人蒙召为牧师、教师、先知和执事的，按着能力也是按着呼召，这些人代表中枢神经的命令系统，直接听命于元首。我们这些细胞则靠他们教导、解经，并指示我们如何在这身体中发挥不同的功用。但除此以外，我们还有圣灵作为细胞间的协调，温柔地将元首的旨意告诉每一个细胞，它要充满在全身内，使整个身体能动员起来。直到最近，解剖学家一向以为各种腺体，例如肾上腺、脑垂体，都是自己独立的发送荷尔蒙命令的。然而最近的发现才指出，几乎每一步都得靠脑子。各种命令，如有关生长、能源之运用，以及如何应付危险的情况等等，全都是由头脑发令。头脑首先感觉出全身的各种需要，而诸腺体、诸酶、前列腺素都是依头脑的意思起作用，把信息带给每一细胞。在灵体上也是如此，要能够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以弗所书4:15-16，除由头脑经神经及荷尔蒙下令的通信外，人体内还有第三种通讯系统。对我而言，它是最奥妙的一种，它能判定每一个细胞的需要，并将此消息告诉身体其他部分。当我的肾上腺因车偏滑而有所反应时，头脑就通知各细胞，迅速唤醒每一细胞，但细胞间 互通音讯的联络，反面而行。当每个细胞内部敲起警钟时，它就会把讯息传递给邻近的细胞，如此一路向外报警，直到这信息重返脑子为止。医学上为这互相合作的情况起了一个非常妙的名字，叫做体内环境稳态。著名生理学兼作家甘蒙博士在其大作《身体的智慧》中首先创用此名词。他认为身体是个社团，同心努力要为自己找个最适宜的生存状态，它随时矫正液体与盐的不均衡，能自动医治，有求必应的运用能源，全为了要为身体保持一种可靠的内部状态。即使是最普通的动作，也要靠复杂的同盟精神才能完成。我前面说过，人经常要按吸取进来的 氧的分量而调整呼吸率，氧的需要量也会引起心跳速率的改变。调整心跳的细胞链能按照身体的需要调整，比摆进去任何一种电子仪器都要高明得多。这种天生的整肃器听从迷走神经的命令，考虑所需之氧量以及注意肾上腺的分泌量，随时调整心跳。甘农医生做过一连串实验，发现猫的调速器能测出血液中有1/14亿的肾上腺存在，那样一点点的肾上腺素就会使猫的心跳加速。体内环境稳态的证据在现代医院中是活灵活现的，我们可以用电子仪器不断地读出病人的脉搏以及其他重要官能所呈现的数字。有一次我去探望一位患高血压的病妇，一进房间就见到红灯亮着82，那是她躺卧时脉搏跳动的次数。她看见了我才打个招呼，这一点点情绪上的反应就是她的脉搏跳成91次。她伸出手来拉拉我，脉搏则跳成100下。在我座谈半小时的时间内，我注意到读数跟着他的心情和行动起伏，打一个喷嚏的反应最凶，脉搏跳到了110下。这种不断的监听和调整工作，每时每刻都在我们体内进行，以保持供氧的平衡。同样的，细胞还会显示体内其他方面的需要。就身体而言，品尝和胃口都是迫使我们吸收所需之营养的技巧。我们体内有复杂的化学感官，能够测量出身体缺少哪一种矿物及盐类，然后用一种非常奥妙的方式把需要吃的东西通知我们的胃。一只山羊会跑10公里去舔一块盐巴，一个孕妇会有奇怪的食欲想吃某样东西，而这东西恰巧其中就含有它所需的某种矿物和维生素。身体永远不停地在寻求体内的平衡，精气的肾能根据身体所需的水分而增减其排泄量，它可能停止排泄钠而放出过量的钾。如果一个人比平常多用了力，肾或许根本不排泄，以免脱水。所以一个跑完马拉松的人可能于赛后的一天一夜内没有小便。论到出汗，我们可以用一章的篇幅来描写身体在这方面寻求平衡的本事。蜥蜴巴不得也有热血和汗腺，这种爬虫一早就要蠕动到阳光下，好烤热身体，才能去爬树捉苍蝇。如嫌太热，它又会拼命朝阴凉的地方跑。但人体内却有一个很好的冷却系统，用汗量身来维持一定的体温，使体内感官都能保持正常情况。肌肉收缩或者发抖都是为了提高体温之故，不然的话如气温超过摄氏27度，我们的身体就难以发挥作用了。日本生理学者库诺亚斯花了30年的功夫研究汗，于1956年出版了416页的权威巨著《人的排汗》。他发现人的神经系统及荷尔蒙系统 敏感到一个地步，只要体温改变1/20度，就会自动加热或冷却，以保持一定的体温。在一切哺乳动物中，人的冷却系统最为精良。大多数的动物热天都会发烧。动物的应变方式各异，狗或虎用喘气的方式给体内添个风扇，象会找个清水坑下去用鼻子吸水浇背。100年前，有个德国人小心翼翼地数过，发现人身上一共有238万1248根汗腺。其实他不必数，因为个人的汗腺数目都不一样，但不论多少总是够你用的。跑一趟3小时的马拉松要流失掉4-5公升的水分，但体温几乎未变。这一切的作用，心跳、液体控制、排汗，每秒钟互相调整，为的是维持身体重要功能所需的最佳环境。我们对于细胞是怎样彼此通信的了解仍在起步阶段。两位瑞典人，一位英国人，共同获得了1982年诺贝尔医学奖，因为他们发现了控制这种体内环境稳态的腺体，称之为前列腺素。已经分析出来的这种腺体有10余种，一种能降血压，一种则能升血压，一种放大支气管，另一种则收缩它，一个会引发红肿发炎，另一个则能消炎。前列腺体也有助于凝血，调节胃酸，以及控制子宫收缩的过程。这些带着信号的液体不停地在细胞间流动，几乎走遍全身所有的组织，将孤立的细胞及器官组成一体，做一致的反应。细胞间的这种通信方式也可用来比喻基督地上的身体。圣灵是基督体内的协调者，把肢体间及肢体与上帝之间连接起来。他向上帝表达身体的需要，也让所有的肢体都有一种团队感。新约有几处经文提到，圣灵的任务是把需带到的事传达给上帝，有时甚至为我们拟定带到的字句。保罗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罗马书8:26。保罗咬文嚼字是故意的，他在同一章把叹息二字用了3次，除8:26外，另一次是形容堕落后的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如同生产那么痛苦，盼望恢复儿子之名分。再一次则说出基督徒切盼得着那完全得出的身体。圣灵能够感觉出因堕落与上帝隔绝及不完美而有的那种说不出来的叹息，因而带我们向上帝呈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罗马书8:27。由于我们同属一个身体，很自然的上帝是靠其他的细胞去满足每一细胞的需要。当我肉体中某部分在呼救时，其他部分则即刻会有反应。同样的，在基督的身体中，圣灵号召相邻的部分彼此帮助，以达成同盟的精神。圣灵让我们知道相邻肢体的需要，激励我们有余的去补足那缺乏的。查尔斯·威廉斯用共有一词形容全体细胞在身体中连接在一起的那个神秘的方式。共有乍听起来似乎很玄，但实际行动的反应却是很实在的。例如大家分享食物，陪伴一个受伤的人，或带洗尿罐等等。在五旬节圣灵充满之后不久，初期教会就会发现他们必须学习如何处理救济贫困、分发物品一类的事物。彼此二字能显明细胞间的合作。读新约时，我们很难错过这二字，因为它像音乐的主调不断重复。圣经在告诉我们，因彼此接纳 以彼此洗脚来彼此服侍。我们要彼此认罪，彼此代祷，彼此饶恕，彼此教训，彼此安慰，分担彼此的重担。当然，耶稣更给了我们一个最能包含一切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当我们顺服的响应时，当我们肯彼此开放时，这就成了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动工的接触点。细胞间的这种交通，正是上帝同在的记号。基督正在世上将自己的身体组织起来，他靠着圣灵把我们都牵在一起，彰显出他的同在。作为一个外科医生，我每天都有机会见到身体努力追求同盟性的最佳表演。人就是借着细胞的彼此服侍，健康才得以恢复。当体内细胞受伤时，它会向邻居求救，伤处的化学变化会引来做康复工作的细胞。身体的这种反应是局部性的，甚至不待头脑发命令就会动工，即使脑子不知道，这过程也可以照样进行。麻风病人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若是手指割破了，自己会渐渐好起来，虽然因已丧失疼痛感，无法通知头脑。人体的康复力好像是 DNA 设计的一部分，每个细胞都有。在我所著的另外一本书《神的杰作》中，我描述到，有一次我坐在显微镜前，注视受伤部位时那种兴奋的经历。陈纤维细胞织着它们精细的凝网，白血球涌进来与散布的病毒战斗，血管像魔术师般的修复自己，肉红肿起来帮助完成这个过程。行医以来，我感到最无助和绝望的一次，是那次在印度医治一个缺乏康复技能的病人。她是一对年轻宣教士的小女儿，她一直吐，症状像是肠梗塞。我立刻为她动手术，取出一段阻塞而腐烂了的肠子，这是个普通手术。小安妮术后状况良好，于是她父母就欢喜的而感激的带着她回家休养去了。没过几天，二人又带着女儿来了，她母亲发现纱布总是湿的，我解开绷带闻闻味道，便知道是内脏的液体由伤口渗了出来。我感到很窘，把婴儿抱回手术室，再次打开窗口。奇怪的是，我刚才割断表面缝的线，伤处就裂开了，伤口一点也没有愈合的迹象。同样在腹腔里，我也发现肠子在漏水，并未合口，看似并未感染病菌或发炎，只是有许多孔。于是我再把边缘的肉割掉，这次缝得特别小心，缝了很多很密的针。安妮一连又动了好几次手术，最后我才明白，原来这小女孩身体缺乏康复的机能，在这么重要的关头，她的身体却没有合作的能力。为她缝肠子就像是缝橡皮气球一样，一定是会漏的，因为没有新的活细胞去封闭那些针眼。修好不到几天，线就把组织又扯破了。我们围着安妮的小身体祷告，我也详查她的病情，从血管给她输营养和血，甚至试着用身体偶然受伤时用来自行愈合的肠网膜包在她的肠子接头处，但是接口怎么也好不起来，肠膜粘不住掉了下来，肌肉又开了口，肠液迟早又会从两针之间滴了出来。当我们检查小安妮的伤处时，她只是躺着朝着我们甜甜的微笑，对我们很有信心的样子。我一看她就心痛，她越来越瘦。我想安妮并不敢痛苦，她只是在静静的凋谢。当她瘦小的身体被包好下葬时，我悲伤而无助的哭了。即使在今天，当我写到此处时，她那皱皱的脸上的一丝笑颜仍会浮现出来，使我感到一阵刺痛。安妮的身体缺少那种必要的协调力，那种能对伤口有所反应 而是之复合的过程。它有许多的成纤维细胞和新细胞，可以使它身体长大，制造健全的肌腱和组织。但是它没有通讯系统能告诉这些新细胞身体受伤了，需要它们马上赶到伤处。身体某处有了急需，然而没有发警报通知别的部分去施救。幸亏医学界很少碰到安妮这样的病人，不然我们这一行就要关门大吉了。医生与护士并不能使人康复，我们不过是诱导身体去医好自己。身体若不帮忙，我们就只有白费功夫。属灵的身体也是这样，其成员各有不同，分别代表着不同的种族、地位、收入、智愚及文化。只要我们肯让上帝的灵进入我们当中，翱翔于这些背景不同、比例不同的人当中，以及各种伤痛与需要之际，他就能指引进行所需的治疗和增长。有时命令是从神经系统直接下来，有时间接的用荷尔蒙下命令，有时只需简单的利用细胞与细胞之间的接触。但是如无圣灵，不论我们用尽何方法、组织或技术，我们都会像安妮一样的可怜，无可救药。